这个教育从质量不一样，我们还去的。
今天我们的这群孩子啊，他们非常特别，他和我们不一样啊。你记得你小时候是和什么一起长大的吗？啊，我们中间有60后，也有70后，也有80后。六零后是和什么一起长大的？小时候，能记得吗？你肯定是戴着解放军的五角星帽子，对不对？手里面拿着个木头枪啊，到处跑来跑去啊，捉迷藏。七零后呢，小时候呢也是和80后其实差不多啊，没有什么太多的这个大不啊，都是啊这个小时候就是在学校啊戴红领巾啊。那八零后呢啊，都是独生子女的一代比较多了啊，都是爷爷奶奶陪伴的这些年龄啊。比较多，你再往后到了今天，一代代的往前看，今天的我们的孩子是怎么长大的？我们今天的孩子啊，都是和 iPhone 一起长大的。所以呢，这个今天的这一代人啊，这一群小孩子，他们呢是在智能手机的陪伴中成长起来的这一代人。智能手机啊，已经成了我们今天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了。你说我说的对不对？如果把你的手机拿走了，或者是有一天你突然找不到你的手机了，早上起来，哎，找不到手机了，啊，或者是你上车的时候，啊，你突然发现，哎，我的手机都拿去了，你可能开车的那个心思都会受影响，对吧？你今天离不开你的手机哈，你会觉得好像生命中少了一个东西一样，是不是？啊，没有一个人会想到今天手机电脑对我们的影响会这么大，这么大。有人说这个武汉会不会断网啊？不会断网的，武汉绝对不会断网的。特别是年轻人，今天的年轻人，你可以把他生命中很多东西拿走，你让他不要看电视没有关系。你说把网给断了，完了，他一定会给你这个啊，给你一定会起来的。所以说网是不会断的，绝对不会断网的。武汉是不会断网的，所以包括今天网络 Internet 啊，已经对我们的影响，对我们的生活太重要了。每一天都要从外界接触大量的信息，我们每一天，你看最近也是这个武汉的这个疫情，基本上是24小时都在刷这个屏幕看报道。我基本上现在是从 YouTube 和 Twitter 上面看，因为那个信息来得最快，都是现场一线的报道，直接就是人到了现场，直接就拿那个相机直接给你拍，直接就给你传上来了。那个快啊，比新闻现在还来得还快，啊，有昨天看到有一个记者，有一个民间记者叫陈时秋还是陈秋实哦，你们都知道哈，你看他是什么？他是从北京跑到这个武汉，在那个封城之前是吧？跑进去了，他就是为了接触一线的这个报道，这个真的是个英雄啊！这个中国有一个打拳击的叫什么？这个挺厉害的，叫什么？徐晓东，这个人谁都不服的，他很佩服这一个陈秋实哈。我觉得真的是，哎，他在那个，我看他在 YouTube 上专门给陈秋实做这个啊，给他支持他，给他做广告。所以 ，Internet 很重要 ，Internet 是给我们对我们的影响很大。那我们都不是在 Internet 在这个手机智能手机中成长的这一代，我们都不是，但是我们的这一代是从智能手机的一代中陪伴中成长的。所以说那些在智能手机平面电脑陪伴中成长起来的孩子属于叫什么叫 I 世代啊。心理学家温吉啊，他的中文翻译叫温吉，说什么呢？ I 世代与 I 开头的事物有关，比如说 iPhone 啊，还有这一个 individualism 啊，这些英文就个人主义啊，这些东西，他这些与 I 开头有关的事物啊，都是啊与 I 世代有关的哈。说什么呢？ I 世代它有它的特点。 I 世代它有什么特点呢？第一个呢，他们是一群在智能手机中成长出来的孩子，他们是在 iPhone 的陪伴中成长出来的孩子，他们和智能的这个移动的平台啊有高度的连接，比如说游戏啊，他们每一天都要玩游戏。比如说呢，他们有再大一点的，他有自己的社交群体在网络上面啊，有这个社交的软件。一方面呢，他们会很孤单，他有时候觉得孤单、焦虑和压抑，他们的社交能力和睡眠的时间啊都会受影响啊。有今天的 I 世代的青少年，他们常常会出现失眠的现象 你像我们小时候哪懂得失眠啊，倒头就睡，一睡都是八九个小时，十来个小时，对不对？现在的这个小孩子哈，他都是会出现失眠。第二个呢，他们成长的速度更慢，他们不愿意长大，他们愿意和父母相处，他们很少对未来充满梦想，他们渴望一个有归属感的群体生活，这是他们的渴望，他们渴望一个群体的生活。第三个呢，他们更开放，他们接纳呢边缘人，他们接纳边缘人，他们接纳边缘的生活方式啊，接纳不同自己的人。你知道现在你会有很多的这些边缘的人就是出现在大众的面前。你知道去年有一个叫什么流浪的，就这个上海有一个叫流浪的什么这个捡破烂的，对不对？叫记不得叫什么名字了啊。这个人他不是一个流浪汉，但是呢他确实很有文化啊，很有这个学识。究竟是谁把他给炒起来的？其实就是这些玩这个叫什么，就是抖音的这些人嘛，对不对？这群人把他给炒起来的。所以说你知道今天这个 I 世代他会更加的开放啊，接纳边缘的生活方式。你包括今天一个不信主的，或者是没有什么信仰，或者他们很追求自由主义的，他们会接纳同性恋，对不对？他们接纳这种观念啊，接纳粉红运动，这些东西都是从今天这个时代中开始的。那 I 世代呢，他们呢也会更脆弱啊，长辈的言语啊会常常冒犯他们，他们会觉得被冒犯。而且呢他们不像以前的这些长辈这一群人，他们在成长的过程中容易成熟，他们不是的，他们更脆弱。I 世代让父母更揪心，他们的心理健康比较弱，他们没有为自己走向成熟做准备。今天用什么样的智慧和策略来牧养我们的下一代啊，成为今天的父母啊、教会啊、我们的同工啊，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啊。但是呢我们说啊，不管今天这个世代怎么样改变，耶和华神依然坐着为王。无论这个世界如何的变化，神的话一定是立定在天的，永不改变的。世代都会废去，神的话是永不会改变的。你就算人类啊发展到一定的程度，智能机器人进入家庭啊，就算我们的生活已经高度的智能化了，但是我们一定要相信我们的神依然是超越所有科技手段的神。我们的神一定是超越了一切的科学的水平，他是在科技之上的神，因为他创造了人的灵魂体啊，智能的电脑，智能的手机，包括更进一步的就是智能机器人，他再有能力他也没有灵魂体啊，他没有灵魂啊，他可能有一个机器的身体，但是他没有灵魂。所以我们知道神他创造了我们，神也必然有能力来改变这个时代，神也垂听我们的祷告。基督徒在面对自己的儿女的时候，一定要认清一个关系，就是什么？儿女是神赐给我们的产业，教养好自己的儿女啊，才能够成为我们生命的祝福。父母一定要重视对下一代的培养，我们说要在教养、管和育这四方面要平行，要平衡。教养、管、教管育啊，教养管育啊。有人说有教啊，没有养啊，这个还不行。教养教养，你不能只教不养，对不对？然后呢，有人说我只养孩子，但是你不教也不行，对不对？有人教孩子教得很好，但是管得不好啊，教孩子教的很多东西啊，教导的也很多，但是管得不好，孩子还是没有这个。生活还没有，还是没有规矩，这不行。养育，你说我只养他不育他不行，生命要培育出来，对不对？你要培育他。所以说教养管育要四个要平衡，要平衡。首先我们来看教，箴言书22:6说，教养儿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教养儿童首先是要教啊，你要教他。这个世界我们的孩子啊，每一天要获得大量的资讯，你不去告诉他他都知道。你说你每天教孩子多少知识啊， 他自己整天摆弄你的手机啊，他学的东西比你还多，真的是这样的。很多东西啊，我们都不知道，他都知道。所以说，今天的小孩子他能知道非常多的资讯，但是问题在哪里呢？他的分辨力强不强？分辨力不强，分辨力是他最大的一个问题。所以呢，我们要教导下一代，我们要教那些世界所不能给他的东西。我们要教什么呢？我们要教他走一个属神的道路。我们要教他，就是为了帮助他们建立一个正确的信仰和价值观，就是帮助他们从小来建立良好的品格，这是让他们从小的时候就有分辨能力，避免将来有一天啊，他误入歧途啊。世界会给他很多的知识，给他很多的学问，如果我们不教他，我们只是什么，我们就是啊任他而去，让他自己去学，这叫什么，这个宽容与放纵，不但不能让下一代健康的成长，反而有一天让孩子在世界上遇到挫折以后，他会根据自己的喜好来判断事物，误入歧途。因为你没教他，你没给他说这个是不对的，你没给他说这个是错的，在他的生命中呢，他对那个东西就没有界限，以后他长大了，你没有教过他，他会根据自己的喜好来判断对与错，我喜欢什么就是对的，我不喜欢的就是错的，这就是很麻烦的事情啊。以前我知道我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朋友，她也是一个很爱主的一个姐妹，一个老姐妹，年龄蛮大的，我通常叫她阿姨哈。她的生活条件非常的好啊，家里面很富足，她对自己的儿女非常的宠爱啊，她的儿子也很聪明啊，非常的聪明，学习成绩也很好啊，大学啊就去英国去留学了，然后呢回来以后呢就找了一份很好的工作。但是我有一次在看到这个孩子的时候，跟他沟通的时候，发现他有一个问题，就是他的价值观里面哈，这个小孩子小时候也跟爸爸妈妈也去教会啊，他也去参加主日学，他呢也跟着父母也去，甚至受过洗啊。可是他大了以后，他就很多东西他是听他妈妈的，我发现他的妈妈对他这个孩子比较就是崇拜啊，很少教导他，就没有教导他。他进入到工作单位之后啊，他的公司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工作单位，可是呢因为他性格上的问题啊，他总是和别人呢就是啊出不来，那他急需要在公司里面找到人的认同，对不对？急需要找到认同，急需找到被人接纳。结果有一个男生，他因为是个男的，有一个男的就对他特别好，每天请他吃饭啊，然后还给他送花，给他写贺卡，然后呢就是请他去看电影，后来完了他出柜了。你知道他妈妈知道他这个事情之后伤心的不得了啊，然后他的亲戚啊就是都伤心的不得了。他不但出柜，那个男生怎么样，因为他们这个生活也条件很好嘛，那个男生啊也是在英国留过学的，还给他什么，给他毒品，你看就等于把这个人给毁掉了，很可怜。后来我就给他沟通的时候，他就说他就是把孩子一放到教会他就不管，他小时候啊，然后呢自己呢在家很少给他有一些教导性的，就是对于错的教导没有过很明确的教导。所以宽容型的父母或许给孩子提供了一个充足的接纳和爱，却没给他提供足够的教训，他们的孩子在家中培养了自我的错觉，就自我的感觉，就是我觉得对的就是对的，我觉得错的就是错的。一进入现实的社会中，就会发现他的同僚和老师并不像父母对他们这么宽大。他进入到社会之中以后，他发现怎么别人都对我不好，或者是没有这么大的，他急于什么呢？寻求认同感，他急于在社会中寻求认同感，他需要找一个能够接纳他的人。那如果一个坏人，一个不好的人，一个问题有问题的人去找他，他就和他就会怎么样，就会产生共鸣。这种孩子他有足够的肯定，有温馨，有赞美啊，所以在他的生命中最缺少的什么呢，就是规则。他没有规矩，他没有引导，一旦进入世界就失去了判断力。所以教导下一代是父母的责任。教就是什么，你要言传，你给他说，你要把圣经的道理讲给他听，把信仰的价值观讲给他听，而且怎么样，要身教啊，言传身教，自己做好榜样。信仰不能遗传，信仰怎么样可以传承。你要让自己的儿女得救，首先自己你要信主，你对神绝对的信靠，你对神有绝对的信心，而且呢你要 让他从小的时候就明白这个世界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你要让他看得清这个世界，你要给他展示一个神国度的世界是什么样的。父母要给儿女分享圣经，让他明白神话语的奥秘，自己呢也要祷告。你不能不自己不祷告，你天天让孩子去学习祷告不行的。你要想让自己的儿女会祷告，你自己一定要祷告得非常的好，操练祷告，教会他怎样去祷告寻求神。所以说教的功课很多，父母一定要学习，一定要学习。那第二呢，我们说是管啊，你说有教，但是你说管教管教嘛，对不对？你不能只教不管，对不对？你要管和教要平衡啊。管教什么呢？就是管和教要结合。教呢就是引导他，管呢是约束他。你不但要教他，你还要约束他。箴言书22:15说，愚蒙啊迷住了孩童的心，用管教的杖可以远远的怎么样赶除。箴言书13:24说，不忍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疼爱儿子的随时管教。箴言书23:13说，不可不管教孩童，你用杖打他他必不致死，你要用杖打他就要以救他的灵魂免下阴间啊。当以色列民犯罪的时候，每一次以色列民犯罪的时候啊，上帝都会怎么样，都会管教的，都会管教的。上帝和他们百姓的关系啊，就像我们父母和孩子的关系是一样的。如果我们不管教下一代，我们就会失去了做父母的本位。你知道一个不受管教的孩子，他根本不害怕父母的，父母听他的啊，父母怕孩子，孩子不怕父母，你说这是不是颠倒了，对不对？颠倒了嘛，你什么事情你都要看着他的脸色去做啊，他不高兴了，你马上就觉得哎呦这怎么办，你坐立不安。你知道这样的父母就是失败的，就是错误的。父母有他的权柄，父母有他的怎么样威信在那里，你不能你说了不算，他说的才算，这不行。手机网络游戏今天啊，对今天的孩子的影响是最深的啊，最大的试探和诱惑。很多的孩童是怎么样沉迷在游戏之中不能自拔，上瘾了。上瘾之后最大的特点就是什么，就是学业受损嘛，对吧？他每一天他想的事情就是玩游戏，你知道上瘾了，他不玩他手痒痒，你知道那个手痒痒那个是什么感觉啊？坐立不安啊，手痒痒，哎呀，他一定要摸住他。你有没有一个，你觉得我们成年人也是这样的，你天天拿着手机，突然有一天你的手机找不到了，你会不会觉得手里面少了一个东西啊？这个是一样的，孩子他玩游戏就是这样的，他越玩他越上瘾。所以你一定要让这方面，你不能把这个问题啊怪罪，你看你怎么玩游戏。有时候我们有一个错误的一种方式，就是我们把什么，把电脑给孩子做保姆了，你为了是让他不要来打扰你，你忙嘛，你太忙了，你没有时间去照顾他，干脆丢个手机给他，小孩玩手机，哎，我多安静啊，多清静，对不对？你可能会有，你当然了，他玩手机没有人吵你，没有让你，可是你知道吗，这个坏的习惯就起来了，你克服不了他了。所以真的是求神来怜悯，父母有很大的责任。过度的放纵任其发展，没有管教，导致父母在孩子面前失去权威。父母无论说什么孩子都不当一回事了，他不当一回事了，因为在他的人生观中这是理所当然的，父母要听我的。这样的孩子啊，他的性格会任意发展，随着年龄的增长问题越来越严重。你知道大卫他有一个儿子叫暗内，这是一个大卫很宠爱的一个孩子，问题就在这里。大卫宠爱他到最后，你知道他给这个大卫啊带来了非常大的这个家族带来很大的灾难啊！你们回去看你就知道了哈。暗内把他怎么样，同父异母的这一个妹妹给怎么样，对啊，给他这个玷污了哈，玷污了以后又羞辱他。最后大卫的这一个另外一个儿子啊，亚撒龙就起来怎么样把他给杀了，最后弄得这个整个家族出问题。你知道这就是放纵的孩子的这些后果，沉重的代价。所以父母在儿女的心中要适度的建立权威，你一定要建立权威。这个权威是什么意思呢？权威不是说压制他，你不是我压制你，这个不行。这个权威是什么呢？是管制啊，是管他，是避免他放纵，让他懂得去尊重父母。中国有句话叫什么，叫恩威并重。恩威啊，你要给他恩典，你要给他威严 啊，这是牧养儿女的策略啊。这样呢，既给他这个足够的空间和想象力去发挥，同样呢，也建立一个赏与罚的规范啊，什么是赏，什么是罚，避免让孩子犯同样的错误。他犯了这个错误了，你一定要罚他，罚了之后他就不会再犯了。你说我怎么打又不能打，你知道美国又不能打怎么办，我教你个办法，就是让他罚站，罚站你定时5分钟，他那5分钟里面你给他说你不能动一下，你动一下就重算，他站了3分钟，他抓耳挠腮急了，他给你弄了，重新来，你当罚站，你就罚站，让他站在那地方，你要用足够的耐心你来训练他，你看他怎么样，这个是一定要做的，一定要做的。你就让他站在那地方不能动，你罚站他，罚站可以吧？我那天我看到一个美国人啊，很有意思，他罚自己孩子给我站到门口不能动，他家有个摄像头看他小孩，他孩子他站在门口不能动，5-9超你看罚站了，罚站了，他就不听话嘛，家里面老不听话，所以说就是这个，就是你要用不能打，但是你可以罚，对不对？用不同的方式去罚，你要找到你孩子的底线。你一定要了解你的孩子。我问一个姐妹，她因为她为她的孩子也发愁，她孩子不听她的。我说你知道你孩子的底线在哪里吗？就她心理底线在哪里？你有一个什么地方她是不允许你碰触的啊？或者是你做什么都可以，但是唯有这件事情你不能做，你知道吗？她说我不知道。我说你不知道，你就不能管到她。你要想管了她，你必须找到她的底线在哪里。你把他那个底线给他打破了，他就明白了，原来我做错事情了，这个事情我就承受不了了。你必须要了解你的孩子，找到你孩子的底线，你知道他的弱点在哪里，你必须要找到这一点来管教他，这是必须要做到的哈。好，第三个我们说养啊，你不能说只教不养，对不对？教养嘛，对不对？有的孩子被教导了，教导的挺多的，天天教，这也教，这教怎么做，可是呢还是没教养，为什么？养的不好。养是什么？创世纪说你们要生养众，创世纪9:7说你们要生养众多，在地上昌盛繁茂。父母生孩子，生养是最基本的责任，我们生养孩子是最基本的责任。如果父母连养孩子都做不到，那么其他的责任都做不到了啊。一般的父母呢都会注重孩子的什么身体上的养育啊，身体上的发育。你养他，我们的观念就是养他嘛，就给他吃，是不是？养是不是给他吃，给他买好吃的啊，营养供应的上，是不是就是养啊？养孩子啊，不只是要给他吃喝，你要从灵魂体各方面都要来照顾到他，培养他的什么，他的品格，培养他的信心，培养他的习惯爱好。比如我们都希望孩子懂事儿，都是想教导他怎样去做人，这个还不够，你教他了，你要培养他怎么去做，你要给他培养他建立一个良好的一个习惯。你比如说你说哎，你要懂礼貌，那你是让他懂礼貌，但是你要培养他怎么去做到懂礼貌。每一次哈，你让他见到人的时候，你都要让他去喊别人一声阿姨好，叔叔好。你让他看到一个年长者，你只道让他给主动别人给人推门啊，这就是在培养他，培养他的品格哈。如果只是从语言上教导他们，在现实的生活中你不培养他，他还不懂怎么去做。所以培养是要从多方面的，比教导还要花时间。因为你教导只是说从语言上来教他，但是培养是从生活的习惯上来培养他。比如说在作息的时间上面啊，在这一个情操方面，你培养他的兴趣爱好，他喜欢打游戏不是吗？你要培养他一个新的兴趣爱好来替代这个东西。你让他去读书，你可以把他放到图书馆，对不对？或者是怎么样，你一个星期你要抽个时间让他到图书馆里面去，在书的海洋里面去寻找知识，不是在电脑上面去寻找。你一定要给他这样的一个习惯，给他书，给他多一些书让他去看啊。你可以培养他去锻炼身体啊，他喜欢打游戏，整天玩这个什么这个电脑里面你打我打你的，对不对？你可以让他自己去锻炼去嘛，对吧？去跑跑步啊，这都是非常好的，培养他的情操，培养他的社交能力，培养他的品格。你知道一个孩子天天对着电脑的孩子，他的性格会越来越孤僻的。 培养他的各种各样的综合的兴趣爱好，所以养很重要。最后呢，我们说是育。以弗所书的第六章的四节说，你们做父母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啊，警戒养育他们，要育。苏维埃牧师啊，在有家才有爱，有爱才有家这篇文章中指出啊，父母要从七个方面来培养自己的儿女。第一个呢是说什么呢？叫智育。智育是什么？就是智力、学业，你一定要做得到智育。第二个是什么呢？是德育，是指他的情绪和他的品格，德育。第三个呢是健育，就是什么呢？是指他的身体的健康、生活的习惯和运动啊，你要给他一个健康的身体。第四个呢是食欲，让他有健康的饮食习惯啊，不能乱吃乱喝，海吃海喝，天天抱着可乐瓶子拼命的喝，我跟你说这个身体一定会喝垮的啊。还有一个呢是活欲，是生活上的技能，比如说做家务啊，修东西啊，你经常让他去做一些家务上的东西。还有一个呢叫变欲，是指应变的能力啊，面对挫折的能力，又称逆境伤硕。他面对挫折和打击和苦难的时候，他能站立得稳，他不会因为苦难和患难他就怎么样，他就垮了。你要操练他的变欲，怎么变欲？有时候给他一个特别的难处，很难的事情，但是你能够扛，让他知道能扛得住的，故意的去训练他，训练他啊。最后一个说叫灵欲，很重要的就是灵命的塑造和成长。灵命的塑造和成长是最根本的一环啊，是贯穿这七个面向的。因为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这个应许是真的。父母对孩子既要有养也要有育，才能真正的做到养育，避免只养不育的情况。所以父母要从管教养育四个方面平衡发展啊，这四个方面一定要平衡发展。管教养育啊，很重要。那最后呢，我们说教会怎么样，教会也要给孩子啊提供有果效的牧养环境和平台啊，我们教会现在要开始建立这个青少年的事工。那美南浸信会的神学院它开发了一个家庭事工的模式啊，这个模式是什么呢？就是说教会啊帮助父母来认识如何牧养自己的孩子。你教会一定要重视，你要帮助父母来牧养他们，你要帮助父母来纠正一些错误的观念，你包括孩子的习惯啊，你发现一个孩子有这个坏的习惯，教会就要出面来帮助父母啊，帮助父母。而且呢，教会要有意识的把这一个父母和孩子放在一起牧养，让父母参与自己孩子的培训。因此呢，教会常常有意识的举办一些家庭的这样的团契的活动。那这样的一个过程呢，是给父母创造一些机会，让他们呢有机会和儿女们在一起啊，参加一些活动。那教会的青少年的同工领袖和家长还有牧者呢，也要常常在一起祷告，为着这一个青少年一起祷告。而且呢，要让他们在一起沟通，来沟通青少年事工发展的状况，让自己的，让这个孩子的父母了解自己的儿女现在这个属灵状况是怎样。教会要给每一个孩子做属灵的评估，这个很重要。所以呢，这个是教会的责任，教会的责任。那最后我想有四点啊，说要很重要，就是说我们怎样为神国赢得 I 世代的心啊。首先要建立纯正的信仰。申命记六章四节到九节这里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房屋的门框上，并你们的城门口。父母啊，基督徒的父母有责任要把神教啊这一个介绍给上帝啊，介绍给孩子，把神介绍给孩子，把上帝介绍给孩子。你必须让他从小的时候就认识神，使他明白什么是罪啊，什么是罪，神和人之间为什么要隔绝。你要让他帮他建立一个什么以福音为中心的生活啊。父母你可以给别人传福音，但是你也要给孩子传福音，这是一个从上而下的一个传福音。你要让他从小的时候就认识神，让他明白福音的真理，这个很重要。让他不仅是要从言语上知道，他不是说小时候去读读圣经啊，跟着大人一起祷告就结束了，而是怎么样， 在生命的深处去真的是知道耶稣是第一位的。你知道我给孩子上授予课程的时候，我一定要考验他，我要挑战他，神真的是独一的吗？我一定要挑战他啊！你为什么要信耶稣啊？你将来以后进入到这个世界中，很多的人是不信主的，当他们挑战你的时候你该怎么办啊？你挑战他，不断的挑战他，挑战的时候呢，让他开始反思，他才明白有很多的事情是爸爸妈妈让我这么做，我这么做，可是他没有想过。你要挑战他，让他去想，让他去思考这个问题。你不要害怕，你必须让他知道这一个信仰是要经过什么，经过他生命的这样的一个锤炼，他要明白，他自己要经历，他才能够更深的认识他。所以家长要必须和孩子在生命的深处有沟通，在属灵上帮他长进。第二什么，建立归属感。家长呢，同样也是青少年这一个侍奉团队的支持者和参与者啊，帮助教会啊来建立这个青少年团契，这个对这个 I 世代的这个心理的成长是非常有好处的。刚才我们说 I 世代他的心理特征怎么样，他有孤单，对不对？他觉得孤单，然后呢他缺乏归属感，他需要有一个群体的归属感。所以呢，群体的归属感能够增强他们的凝聚力，透过建立群体的归属感，教会呢可以帮助家长从正面积极的引导 I 世代孩子摆脱电脑游戏的捆绑，建立兴趣和爱好，透过团契的生活让他们彼此的勉励，彼此的带导，从小就训练他们的爱心，对福音的负担，并且在教会中定期的举办有意义的活动，比如说出去一块郊游啦，对不对？一起去登山啊，大家组织一个看一个有意义的电影啊，或者是一起去 picnic 去聚餐啊，小孩子可以搞自己的退休会啊，你看很多教会搞自己青少年儿童的退休会，都能够在青少年儿童中培养自己的青年领袖啊，青少年领袖也能够，他们呢也会积极主动的邀请其他的人加入他们，他有这个负担了，他希望他这个团队更壮大。第三呢，就是品格的塑造，因为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什么？就是仁爱啊，就是仁爱啊，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雅各他在培养这一个约瑟方面啊，他是做到了啊，因为前几个孩子都没有好好的管教啊，但是约瑟不一样，他很疼爱约瑟。虽然圣经中没有明确的记载雅各如何培养约瑟，但是呢，透过约瑟的人生啊，以及他对耶和华的敬畏，可以看出雅各的信仰对约瑟的影响是很深的。在圣经里面中，我们看到约瑟的品格是最优秀的品格啊，他的一生啊，可以看到一个美善的少年人他的生命的这一个特征，他正直，他清洁，他忠诚，他宽容，他孝敬，这些品格都是很多的基督徒的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儿女也像这样啊，像约瑟这样。但是你知道约瑟的这个品格不是天生的，他不是天生的，他是基于他对神的敬畏和对神的信靠的基础之上，这是雅各给他教出来的。品格的培养不是知识性的说教，而是通过神性情的帮助来帮他建立品格。你看约瑟是个少年人，少年人他就懂得怎样尊重婚姻，那不得了的，你谁教的他的？可是他就知道，他知道为什么？他说神是圣洁的，对不对？他知道神是圣洁的。他说什么呢？他说我怎能做的大恶得罪神呢？啊，波提乏的老婆要勾引他上床，他不行啊。他说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因为他里面有那个圣洁，有那个圣洁。这个东西，你看他的哥哥都没有，他的哥哥里面都没有啊。甚至有的这个他的兄长都和这个雅各的这个妾啊这个行淫，你看这是多可怕的事情。但是呢，在约瑟的生命中，他就一个圣洁的品格，他知道尊重别人的婚姻啊。I 世代的孩子他见识多广，但是呢，他的品格的塑造是需要我们做家长的和教会要担起这个责任啊。品格的塑造不是法律上的律法上的说教，而是帮助他建立和神之间的关系。当他和神之间的关系建立起来了，他认识到神的性情，神是独一的神，是要圣洁的，神是什么呢？是这一个祭邪的神啊！要知道神是信实，是良善的，神是恩慈的。你知道他知道神的这一个性情在他的里面的时候，他就能活出神的性情，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说品格的塑造很重要啊，品格的塑造很重要。约瑟是每一个 每一个这一个孩子的榜样哈。最后我们说为孩子筑梦， R 世代的孩子是一个缺少梦想的一代啊。你问他你将来想做什么，你将来以后你的梦想是什么，你知道吗？他有时候他想了半天他都 不会告诉你的，他不知道。你问他你将来上大学想读什么专业，他说 I don't know 啊。很少有人跟你说一个很明确的一个目标，很少。这是心理学家他们在调查研究中发现的哈。I 时代的孩子是一个缺少梦想的一代，他们花时间在智能手机 iPad 上面，他们的闲余常常是在游戏中度过的，会让他们的精力和脑力都在电脑游戏中被消耗了。你会发现孩子啊，自己的孩子存在这样的问题，就是什么呢？他每天啊，他的心思都在电脑上面，都在手机上面，都在游戏之中的时候，你一定要特别的小心，一定要引起重视，要借着祷告求主来帮助自己的孩子克服这个打游戏的瘾。而且呢，一定要帮助他找到人生的目标和方向。你要看到神在这个孩子生命中的命定是什么，你要发挥他的，你要发现他的潜力在哪里。有的小孩子哈，他可能哈，他也不会弹琴，也不会画画，可是呢，你在观察他的过程中，你发现他有 leadership， 他有领导力，他能够领导别人，那你要训练他这方面的那个能力。那你有孩子呢，他可能比较沉默，不爱说话，他是一个很安静的一个不爱说话的孩子，可是呢，他却会弹琴，弹得特别好，一定要在这方面发挥他，啊。你千万不要让这一个手机给他做保姆，你千万记得不要用手机给他做保姆，不要用电脑给他做保姆，你一定要发挥他的潜力，你让他知道他的生命的潜力在哪里，然后呢，你在他的这一个潜力之上，在这一个神在他的命令之中，你在他的恩赐之上，你要给他筑一个梦想啊，你将来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你记得将来他要做的事情，他人生中做的一定不能离开他的恩赐或者他的才干他的才能，你让他离开了走了，他就算是走了这几十年，走到三十岁四十岁的时候，他还会想去做他最喜欢做的那个东西啊。很多的这些过去，你看我上大学我读的是专业也不一样，你知道吗？我是读的是经济学啊，我是读的是经济学啊，可是你看我现在也不是搞经济的，对不对啊？但是上帝呼召我，让我找到了我生命中的命定啊。那你知道每一个孩子他的生命中都有神给他的命令，你一定要找到，然后让给他一个梦想。青少年的孩童本来就是一个做梦的年龄，所以不要限制神在他身上的作为，千万不要限制神在孩子生命中的作为。每一个成长阶段啊，孩子都有不同的心理啊。艾利克森他有一个叫发展心理学啊，就是儿童，他有儿童的心理学，青少年有青少年的心理学，青年有青年的心理学，儿童时段里面还分好几个不同的阶段啊，有什么这个期那个期，对不对啊？有的小孩子过了很多的时候，他还是恋母啊，恋母情节。你知道最小的时候，这就小孩最小的时候，他什么老是喜欢吃东西嘛？每个孩子他有自己的这个生理的发育特征，你要根据他这个生理的特点，你要真的是要不断的来给他找到人生的目标和方向。他可能在不同的阶段他有不同的喜好，但是呢，你做父母的一定要了解自己的孩子，他在不同的阶段他的特点他的特征是什么，然后根据他的这个喜好你来培养他，你来培养他，这个很重要。所以青少年在教会，那教会应该帮助这些孩子们发现恩赐，你甚至发现了以后你要告诉自己的，告诉他的父母，你说哎，你的孩子有这方面的恩赐，你要告诉他，然后呢你帮助他建立他这样的恩赐。有的小孩比如说他喜欢表演啊，喜欢表现自己，你就让他去给他组织嘛，你就搞舞台剧的时候就让他上啊。他喜欢音乐，你就让他去司琴，他喜欢唱歌，你就让他领敬拜，他喜欢怎么样，他喜欢 video， 你让他去拍这些短片，福音短片啊，这些都是可以做得到的。基督徒父母要帮助儿女在神的旨意与呼召中找到自己的人生方向和目标，鼓励他们多做梦，你会发现神会透过他们的梦想来祝福他们，这样的人生一定是充满积极与盼望的人生，也是一个勇于挑战未来的人生。巴不得我们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孩子，我们的下一代，我们的 I 世代，真的是一个充满喜乐啊，真的是灵魂体都兴盛，对未来充满盼望的世代。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要为我们的下一代祷告，阿们。感谢主，我们来唱首诗歌，小小的梦想，小小的梦想。 我们唱完这个诗歌之后，我们要有一段时间来祷告。